弟兄姐妹早、刚才我们读这个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的第十五到十七节。那十五到十七节这段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越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那曾经有弟兄姐妹就这段经文问过我，黄牧师，圣经要求我们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如果爱世界就不能爱神了，那岂不是很矛盾吗？因为神既然叫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那为什么他又创造了这个世界呢？既然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又为什么不准我们人去爱他呢？并且说人越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位弟兄就说，我真的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今天弟兄姐妹，我就很想就这个问题来跟大家一起的探讨一下，不要爱世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旧约申命记是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文献，是摩西律法书里面的其中一卷。那在申命记的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神要求他的百姓要爱他。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而新约福音书也多次的记载，耶稣教训人，要人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那这是对我们十分重要的信息，但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常常没有做到主所吩咐的。那约翰他是一位爱的使徒，他对爱特别的有领会，特别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的书信中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要爱神，但是基督徒爱神最大的一个拦阻是什么呢？基督徒爱神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世界。所以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越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二章十五节。那他既然说不要爱世界，那为什么约翰他写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他说啊，在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要看看那个原文，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呢，原来是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神很爱世界。那这个人其实应该翻译作世界。那为什么神创造了、又说神爱这个世界，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允许我们去爱呢？原来圣经里面世界这个词最少有三方面的意思、今天我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一下。第一，世界是指到这个美丽方面说的。那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看一切都怎么样？都甚好，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一节所说的。那古希腊人他们看世界是一个有秩序和谐美丽的创造，因此呢，今天女人所用的化妆品、化妆品啊 ，cosmetic 啊， 这个字呢是宙是从、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来的、所以呢在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呢只用过一次，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这个 cosmic 就说你不要以外表的偏头发戴金丝穿美衣为装饰，这个装饰、就是 adoring cosmos 就是世界，就是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是和谐的，是美丽的。那姐妹们女士们的装饰、也是这样的，也是美丽的、和谐的，是不是 弟兄姐妹，神创造这个世界美不美丽？很美丽，很和谐，是吗？非常的美丽和谐，一年四季，特别我们在加拿大，春夏秋冬有不同的景色，非常漂亮。现在马上就什么来了？枫叶来了，是吗？秋天来了。我想呢我们都蠢蠢欲动、要去看枫叶、要枫叶游了、来到加拿大最漂亮的，如果你刚刚第一年来加拿大的话呢，我真的劝你不要错过加拿大的枫叶，真的是世界最漂亮的、特别现在北面已经开始、已经变颜色了，迟一点呢就更好看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是非常有秩序美丽的。我们看到中国好多地方都很漂亮了，是吗？我们大部分从中国来的。中国最漂亮是哪个地方啊？到处都漂亮，很难说哪个地方。总而之很遗憾的，有些地方还没去过，对不对啊？好像那个敦煌哇，很漂亮。长江三峡很漂亮。王山很漂亮，泰山好漂亮，但是呢，你所有的地方都去过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所有地方都去过，台湾也很漂亮，你去过兰屿岛吗？兰屿啊，台湾的兰屿岛，有谁去过啊？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有去过吗？哎呀，你们不如我了，我去过，从台东坐飞机，坐小飞机过去的。好漂亮、我们租了一个、小摩托车，然后玩着岛走、很漂亮。那个沿岸的那些石头啊，那些、风景 那些的形状啊，石头的形状非常的漂亮、真的好像是世外桃源一样。加拿大、Niagara Falls 漂不漂亮 也是非常伟大的、神的一个、杰作。还有呢、加卡克里的 Banff 有去过没有 也是很漂亮、Banff 那个风景、就非常的漂亮、好多地方、无论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非常漂亮的，但是呢这些都是谁创造的？都是神创造的。神创造了一个非常美丽和谐的、一个世界。所以呢，神要我们去对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样做？神要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要好好的来管理，对不对啊？来管理，来保护。但是很可惜，我们人有没有真的遵行神给我们的这个管理的使命呢？有没有好好管理啊？我们因为我们的私心，把神的创造，把这个美丽的世界破坏的千疮百孔。现在臭氧层穿洞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我发现呢现在呢、加拿大的那个冬天呢、下雪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没有以前、刚刚二十多年前来的时候，哇，那个雪很厉害的、现在呢好像去年都没有什么机会铲雪，我那个铲雪机都没有开过、都是用手铲就可以了，因为太少了不多、现在这个天气变了，如果你回中国一趟呢，你更感觉到、肮脏，因为空气污染、环境污染，到处都是污染、 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到，因为人的私心，把神本来创造美丽的这个地球、和谐的这个世界，我们弄得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世界啊，整个地球发生各种的自然灾害，啊，地震、海啸、啊，水灾、旱灾，这些都是什么？其实往往都是人为的，是人在破坏。为什么每一年都有水灾？为什么有泥石流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有地震？其实都是人的自私，把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破坏，然后这些都是神对人的一个发出一个警告，警告我们人。那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要爱，爱护的爱，我们不但要爱，而且要爱护它，保护它。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在这里我呼吁，我们要带头做环保工作。但是今天教会呢，是最不环保的。你看你们吃饭用的那些盘子、杯子，那是什么东西啊？不是说尿的，那些是不能化的，几百年都不能化的。我们呢，最污染着这个地球。我以前在福音堂的时候呢，我买了好多康宁的那个盘子，就是让我们呢聚餐的时候用。结果用了一段很长时间之后呢，弟兄姐妹，哎呀，好烦了，每次都死了，然后还是买回那种盘，那种的就是不环保的那些啊，我们现在用那种。我们的懒惰就破坏了哈，我们的私心懒惰就破坏了地球。所以呢，我们都是罪魁祸首。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地球、对这个世界，我们不但要爱，我们还要爱护它、保护它。我们要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然后第二，这个世界是指被撒旦所控制、抵挡神的世界，对吧？这个是第二个意思。因为人犯了罪的缘故，这个世界就充满了污秽，不再有秩序了。也不再是和谐了，也不再是美丽了。新约最少有180次提到世界，都是指到不好的方面说的，而且呢是指到充满罪恶的这个世界，黑暗的世界。这个与我们前面第一个解释呢是截然不同的，完全相反的。我们第一个解释，这个世界是美丽的、和谐的，是神创造的。但是第二个解释就讲到，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污秽的、破坏掉的。圣经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5章第19节，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约翰福音第16章第11节，称世界这魔鬼为世界的王，称魔鬼为这个世界的王。所以呢，这个败坏了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不再属于神，是与神隔绝了。其实这个世界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这个世界在道德上本身是中立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衣食住行啊，衣食住行都是需要的，对不对？你需要吗？我们都需要啊，穿衣服、吃东西、住房子啊，行路，这些都是啊物质方面的，我们都需要的啊，这样的供应。那魔鬼呢？魔鬼呢，他就利用我们对物质世界的需要，叫我们贪爱这些东西，超过我们的需要。我们贪爱那些东西超过了我们的需要，然后呢，我们把心思、把意念全都放在这些物质的需要上面，让这些物质的东西霸占了我们的心，把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就挤出去了、赶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道德和物质上本来是中立的这个世界，成了夺取了我们就是让我们从一个敬畏神 变成了一个不要神，就是让这些就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好像说我们看到有些人为了赚更多的钱，为生活过得更好，本来我们的生活已经不错的了，但是呢，为了更好，我们人永远没满足的，所以呢，为了更好，我们就会追求更多、更多物质的享受，有了双车房的房子，我又追求一个三车房的房子，有了一个普通的Toyota Corolla， 我又想呢有一个更漂亮的 Benz。我们追求这些东西。那在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把耶稣带到山上，然后把万国的荣华富贵指给耶稣看，然后对耶稣说一句话：你拜一拜我，这些全都给你。你说各位，这个试探厉不厉害啊？你拜一拜我，万国的荣华富贵全都给你，这个试探非常厉害的。许多人在面对金钱、名利、富贵这些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很难不向撒旦下跪。我相信很多人面对荣华富贵，面对金钱名利，我们就把神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逼走，然后呢就向撒旦下跪，向撒旦下拜。所以多少基督徒为了赚更多的钱，没有时间参加聚会，更没有时间去服侍神。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偶尔一次，慢慢就越来越多。弟兄姐妹，世界的背后既是魔鬼撒旦，因此这个世界就成了抵挡神、诱惑人犯罪的地方。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弃绝他的，是反对他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世界也代表了抵挡基督。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18-19说：世界越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越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把你们拣选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虽然生活在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有一句话叫做入世而不属世，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高的境界，都是我们追求基督徒要追求的目标。但很可惜，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常常怎么样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我们被这个世界污染了，我们与世界同流合污了，我们很难能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但是不属于世界。那圣经常常把世界看为一个黑暗的地方，这个世界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充满了罪恶的所在。那世界上的人是需要神的拯救，需要耶稣的救恩，耶稣基督成了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世人的罪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被神拯救了以后，我们得到了神的光，那我们也要做什么？我们也要做世上的光，对不对啊？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弟兄姐妹，我们真能够做到光盐的作用吗？光是什么？光就是照亮黑暗，盐就是防止这个罪恶的世界继续败坏下去，防腐的作用。基督徒是光是盐，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 在世上我们有没有起到这个光盐的作用呢？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发挥盐跟光的功用？然后第三，世界是指世界上的事。那世人既然在撒旦的权下，他们不能够靠自己，他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撒旦的控制。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就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要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脱离撒旦，脱离这个世界的这个败坏。那神虽然他是恨恶罪恶，但是我们知道神却是爱罪人的，所以呢，他差遣了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人间为了拯救我们所有的这些罪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说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世界不是指到世界上的人，乃是指到被撒旦所控制的这个世界，是那些抵挡神诱惑人犯罪的事物。那魔鬼不能够用外面的逼迫来叫我们不爱神。那魔鬼很厉害的，你知道吗？魔鬼呢，诱惑我们让我们离开神呢，他用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迫害你，要信耶稣你就准备什么都没了，你要信耶稣你准备的命都要为主牺牲了，殉道了。那我们知道教会早年三百多年的时间，凡是你信耶稣，你就等于差不多你准备要赔上你的生命为主殉道。所以呢，基督教它早期可以说是用血来建立起来的。但是很奇怪，撒旦越逼迫教会就越兴旺，教会越逼迫教会发展的越快。那我们看到1949年以后，如果你研究49年以后的中国教会历史，你就知道49年以后中国的教会可以说是受到空前的毁灭。49年以后在中国，特别是在文革的时候，你有一本圣经，你准备就变成牛鬼蛇神。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你准备就要进牢里面坐牢。所以基督教在这段时间受到空前的破坏，我们以为基督教没了。文革的时候你找没找到一个教会？找不找到啊？文革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呢？已经出生了，可能你还是 baby。但是呢，像我们这个年龄呢，基本上都知道可能我们当时还是红小兵红卫兵。所以你知道，就是说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没有教会，没有公开的基督徒。但是1979年以后，但是我们知道文革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是76年结束的。然后这段时间从76年之后到80年代，那个时候呢，邓小平还没有就是坐上去，那个时候还是华国锋的时代，基督教没有恢复。但是呢，我告诉你，家庭教会就好像下雨之后的蚯蚓蚯蚓，听懂吗？你看看呢，就是下了雨之后，你在那个草地上，你看一看，好多的小那个蚯蚓走出来的，等地都是的。我看过好几次，哇，满街都是，到处都是那些蚯蚓。以前你看不到它的，但是一下雨之后呢，哇，全都从泥土里面捐出来了。大家知不知道我讲什么吗？以前家庭教会在文革的时候都是地下的，看不见的。但是呢，一宽松，哇，家庭教会就 全都全都从土里面冒出来了，连政府都惊讶。所以呢，从这段时间文革之后一直到80年的初期，家庭教会发展的最快。从80年到90年，家庭教会哇，好像燎原之火一样，发展到中国每一个地方。我跟温州教会分享，他说在温州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他们的教会，在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有温州人所建立的教会，全国都有。河南啊，中华福音团契啊，他们的那个团队啊，去到广州，去到北京，去到啊内蒙，去到黑河，去到漠河，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安徽的团队也去到各个地方，新疆、西藏都有，都是家庭教会，好像雨后的啊。
春笋
，大家我知道，我讲的是蚯蚓。所以你看到基督教越受逼迫越是发展的快，那魔鬼用这个方法他不成功，他不成功，教会在逼迫底下发展的更加兴旺，人对神的心的倚靠更加的迫切。所以呢，撒旦就用了另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二个方法
就是物质的享受，物质的诱惑啊。不迫害你，你看看啊，你现在有钱，你什么都买得到了。只要你有钱，有钱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想的，有钱就可以心想事成。所以呢，现在人人都向钱看了，钱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所以呢，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冲击是什么？带给中国的冲击就是道德的堕落，对不对啊？人人向钱看。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个厉害的很啊，魔鬼就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去追求物质的东西，麻木了我们的信心，麻木了我们对神的依靠。魔鬼用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厉害。所以呢，最近我回到温州啊，跟他们分享那些团队的那些领袖们，他说我们温州教会现在也被钱所污染了，我们也跟着向钱看了，没办法避免。那当然我们知道钱是很重要的，钱是需要的，我今天写的文章就说钱是需要的，但是不是万能的，对不对？但是呢，钱却是吸引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向着这些东西，物质的东西来追求。因为你越有钱，你就越能够买你想要的东西，享受你想要所享受的东西。魔鬼就用这个来麻醉我们的心，污染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呢，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爱世界是指什么？就是指到爱一切以神为敌的事物。当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时候，他不是抽象的一个讲法。那在下文呢，他具体的解释什么就是世界上的事，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再是十六节，因为凡是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怎么做眼目的情欲，怎么叫今生的骄傲。那肉体的情欲，这个情欲不是做普通的解释，应该翻译成肉体上的追求，肉体上的追求。当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当然不能离开，对不对？我们离开就死了，对不对？我们身体不可能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那虽然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你不靠食物行不行？你可以 那中午不要吃饭，啊，晚上又不吃饭，你看你有什么感觉？当然，偶尔不吃一份饭是健康的哈，进食啊，让那个肠胃清一清。我们现在呢，不是说不够吃，我们甚至吃的太多，对不对啊？啊，现在的人的毛病不是啊营养不良，现在是营养过剩。所以我们现在呢啊，偶尔不吃一顿饭是
好的，
啊，让自己呢里面的那些啊肠胃可以清一清啊，不要那么乱，啊，让他休息一下。啊，要不然整天就是山珍海味啊，鲍鱼海刺啊，那鱼刺呵呵，现在不能吃鱼刺了。啊，这些太丰富的食物其实对身体不好。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吃的。那什么才是肉体的情欲呢？当我们在这里说，当我们需求所得的到的东西，当我们追求所得到的东西超过了我们的基本的需要的时候，这个超过就成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心向着它。简单的例子说啊，两个人住，你住一个哇差不多6000多尺的房子，你两个人住而已，是不是超过了？啊，当然你有钱你可以享受，我不怪你，但是这个肯定是不太累了，除非你请人来打理，对不对啊？如果让你来搞卫生，如果6000尺的房子你搞卫生，你搞多久？你两个人，如果你年纪大的话，已经70-80岁的话，真的要把它卖掉好了，超过了哈。那还有呢，我们吃东西，吃东西是维持我们的生活的，但是我们需要营养，但是呢不能够超过过量啊，超过过量就是变成了贪吃了啊，成了我们的世界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问饭吃，对不对啊？是不是叫问饭吃啊？混饭吃是不是叫混饭吃？我讲的对不对啊？我们广东话叫文省啊，文省文良餐啊，国语应该叫混饭吃。那如果我们的生存只是为了混饭吃，那省了什么呢？我们人常常成了，我常常说我们如果这生活的目标就是为了就更好的吃更好的生活，那就变成什么呢？酒囊饭袋衣架。酒囊饭袋衣架，听懂吗？因为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那什么是约翰所说的世界呢？也是指到这个世界的精神，世界的价值观来说的。那魔鬼利用世人这个世上的事物来吸引我们，叫我们追求超过我们所需要的，特别我们有一种攀比的心态你有这个我比你更追求一个更好的，我比你更多我们有这种心态，所以呢你就拼命去追，就追到超过你自己的需要。其实我告诉你，一个人吃的多少呢？穿的多少呢？你吃的多少啊？特别你像我这个年龄已经到了某一个阶段了消化不良的，给你去那个请你吃 buffet 那是害你的。所以请王牧师吃 buffet 呢，其实真的是让我受苦的你知道人的贪欲吧，对不对看到那么多哇，去 Mandarin 哇，那么多东西，每一样都想吃一下，每一样吃一口已经撑死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如果我是18-19岁，你请我吃 buffet 我真的高兴得不得了但是现在这个年龄已经，我们吃这些真的是害我。所以呢，这些超过的我们的需要的 就是把我们的心都夺去了，结果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肉体的情欲，就是说我们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
超过我们的需要，
这个超过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说基本的需要以外的。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加拿大的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都超过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我讲的没有错啊，我们现在都超过了，你跟大陆的比一比，你跟那些穷人比一比，我们现在都很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有衣有食就吃就应该知足啊，不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落在这个肉体的情欲里面。然后第二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的眼睛是犯罪的第一关，许多的事物吸引，先是吸引我们的眼睛，以致我们被诱惑而犯罪。不过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有这样讲的一句话，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那圣经让我们看见许多人犯罪其实都是从眼睛开始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起因是什么？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啊，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而是且吃和喜爱的，是不是啊？先从眼睛开始，就拿过来吃了，又给了她的丈夫吃。那这个食物好漂亮，悦人眼目，何其爱的，这就诱惑她，以致她犯罪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有一天大卫，哇，睡懒觉，睡到那太阳平息才起来，啊，然后在房中的平台上啊，走来走去，游来游去，哇，眼睛一亮，看到什么？看到一个美女，不但美女，还在洗澡。这就是犯罪的源头了。之后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哈，我不用讲了。啊，今天撒旦也是借着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来吸引我们，叫我们的心远离他。你觉得最花花绿绿最吸引的是什么？当然是钞票了，对不对啊？大家是不是这样看？我相信如果问这里的弟兄姐妹，从心里面你答我，我相信大家都说钞票，钞票是最吸引我心的。但是呢，你知道如果我们贪爱这些，就把我们吸引离开了神。所以呢，今天撒旦就是利用这些东西来叫我们的心远离神。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又今生的啊，今生的骄傲，第三，今生的骄傲。那今生这个字这个词翻得不好，因为呢它好像是仅仅在这一生，在这一个一生。其实呢，这个字的原来的原文呢是啊 ，boss， 这个字呢是指到养生，指到养生的东西。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四节，那里讲到一个穷寡妇，她投入淫妇的两个小钱，耶稣称赞她这个奉献是她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进去。这个养生这个字与今生就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这个字可以指什么？就是指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今生的骄傲应该翻译作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骄傲。我拥有什么？哇，我拥有好大好大的房子，我拥有好名贵的汽车，哇，我拥有呢银行的簿子呢有啊那个零啊，起码十个零。 就是一架加上后面十个零的那个啊船款，
有多少啊？我不知道，我随便想讲而已。
啊，一个一之后十个零是多少钱呢、啊？算一算。你拥有这些，
哇，了不起吧？对不对啊？
啊。
据说呢，前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夫人在逃亡的时候呢，他在宫中留下的鞋，他的鞋有2700对，2700对，啊，这些鞋如果每一天只穿一对的话，他要7年才能够穿完，每天一对穿一次，啊，要7年之后啊，才能够啊把这个2700对穿完。但是7年之后，那些鞋全都已经不时髦了，都过时了，啊，不 update 了。其实呢，他拥有这么多鞋，
真的是需要穿吗？可能都是啊骄傲虚荣心，啊，用这些来夸口。
啊，各位姐妹，你的 closet 里面的衣服有多少？
啊，你算算可以穿几多年才穿完？啊。那当然，啊，如果我们以这些来夸口，以自己的东西所拥有的夸口，这夸口是什么呢？这夸口只不过是口气，到头来是空的。所以传道书说，我们拥有的一切怎么样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就最后是这些东西你都带不走的，啊，都会失去的。但是撒旦魔鬼的就用这些虚空的东西来叫我们骄傲，叫我们不爱神，让世界许多的东西接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神，看不见基督，以致我们常常想着就是钱钱钱钱，世界最爱的最可爱的就是钱啊，读经啊，哎呀没有心啊，祷告啊没有兴趣啊，看圣经一看就睡觉，但是一看到钱眼睛就发亮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放在哪里？如果放在这些超过需要的享受上面，我们就很容易离开神。人很喜欢跟人攀比，啊，这种比较的心态其实就是今生的骄傲的在我们里面作祟。我们常常觉得我的工作能力比人强，我做事比人快，我财富比人多，我房子比人大，我汽车比人名贵，啊，我的样子比人漂亮，呵呵，啊，哇，什么都比。所以呢，我们里面这些比较，骨子里面就是骄傲，就是今生的骄傲。有一对快要结婚的未婚夫妻，他们很高兴的大喊大叫，互相拥抱。为什么呢？他们中了一个高额的彩票，啊，这个奖金是50万美金。可是呢，啊，这对马上要结婚的新人在中奖之后的第二天，就为了这个该这笔横财意外之财啊，是应该是属于谁闹翻了啊，两个人呢就大吵大闹啊，撕破脸皮闹上法庭。到底为什么呢？原来是这样，原来呢，啊，这个彩票，这个中奖的彩票是握在这个未婚妻的手中，但是呢，这个未婚夫呢就很气愤地告诉那个法官，他说那个彩票是我买的。后来呢，啊，他呢，这个未婚妻呢，就把我这个彩票呢放在他的皮包里面，但是我当时也没说什么了，啊啊，因为反正是未婚妻嘛，没什么，啊，可是呢。他竟然这么无耻，不要脸，居然说这个彩票是他的，是他买的，明明是我买的，只是他放在他的皮包里面，但是呢，现在呢，他说这个彩票是他的，是他买的，是他拥有的。这对未婚夫妻在公堂里面大声的跑，啊，大吵大闹，各说各的，丝毫都不妥协，不让步。所以呢，这个法官也是非常伤透脑筋，到底，啊，怎么判呢？啊，判不了。最后法官就下令，
在这个争夺这个彩票谁输的还没有定案之前，这个彩票公司不能够发那个奖金，就是说暂停发那个奖金，要一直到法官判的到底是谁的才可以发。那这两位本来是要准备结婚的佳偶，现在因为这个彩票谁输的问题就变成了怨偶了双方因为呢在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怎么样，取消婚约，不结婚了我们取消婚约。那有人说结婚经常是不是为了钱，但是离婚却经常是为了钱，大家同不同意？的确，人的私心、人的贪婪、人的嫉妒常使我们跌倒。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并不是太少，而是我们欲望太多。我们欲望太多，太多的结果就是自己呢不满足、不知足，甚至呢憎恨别人拥有，嫉妒别人比我多，以致心里面产生嫉恨、愤怒和不平衡。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这种的观念常常就污染着我们，牵引着我们，以致我们很容易就离开神。在1969年1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在这个以前没有任何的物件能够飞离地心吸力。后来工程科技的进步新的原料产生一种的推动力胜过地心的吸力，就让人能够呢可以上到月球登陆太空。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需要主的爱的吸引，主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才能够胜过世界。使保罗使徒保罗他爱主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爱主的秘诀在哪里呢？保罗这样说，在哥林多后书5章14节，他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主的爱推动我们，催逼我们，叫我们能够为主而活，这就是保罗他的秘诀。约翰又警告我们，这世界的和世界上的情欲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追求这个世界物质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可以说物质的东西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今天我们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你来的时候有没有带过什么东西来啊？有没有？有谁说我来了，我口里衔着一个金什么我衔着一个金宝玉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我们都是空空来的我们都是空空来的这个世界。要你走的时候呢，你能够带出什么吗？你虽然银行的簿子里面一之后有10个0，你能够带走吗？带不带得走？虽然你有很大很大的房子，你的坟墓可以弄得这么大吗？也许可以，但是问题你走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人空空的来，空空的走，空空的回去，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们不要顾念看得见的事情东西，我们要顾念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因为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来追求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爱神，遵行神的旨意，那才是永远长存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越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这个爱就是我们 追求一些超过我们需要的东西。记得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知足什么？知足常乐。如果你不知足，你一定会很烦恼啊，但是你知足，你一定很开心，是吧？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活着，千万不要烦恼。哎呀，不要跟人攀比啊，管他呢，他有多少关不关我事，只要我每天有的吃有的住就够了吧，对不对？你不要跟人攀比，千万不要比较。神给你的是最好的，神给你的是足够的，神是爱你的，所以我们要爱神啊。好，那我们思想几个问题好不好？世界这个词有多少不同的解释？第一个什么？神所创造的世界，要不要爱？爱，不但要爱，而且要保护，对不对啊？啊，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啊，计划啊，去枫叶游，好漂亮哦啊！要爱，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是这败坏了的啊，这世界被撒旦所控制的敌对神的世界。然后第三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事物啊，我们追求这些事物过于我们所需要的啊，就让我们远离了神。好，第二，为什么使徒约翰要求我们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些物质的东西，如果你爱它超过你的需要的话，就把你呢诱惑离开神，而且世界的价值观基本上是敌对神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种的价值观啊来污染我们，影响我们。我们要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基督徒今天我们生活在世界，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在世而不属世，是吗？我们活在世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受这个世界来影响我们，我们专一的爱神。第三，今天有哪些属世界的东西占据了你的心，以致你不能爱主爱耶稣基督的呢？有哪些啊？自己想想，你的工作，你的兴趣，还是你的啊，有一些什么东西占据了你的心，使你不能爱神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然后向神来认罪祷告。好，我们最后看基督徒如何才能够胜过世界的诱惑，怎么样？一句话，知足常乐，对不对啊？知足，不要攀比，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啊胜过世界的诱惑。不要为你现在啊所有的来感恩，要为你现在所有的来感谢神。千万不要跟人攀比啊，常存一个感恩的心，常常感恩，凡事谢恩。很快就是感恩节了啊，我们要感谢神，为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常存感恩。你知道吗？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你们都是幸福的，是吗？但是我告诉你，幸福不是必然的。这个世界有许多人活在半饥饿的状态里面，活在痛苦里面，活在苦难当中，所以你能够幸福，这个不是必然。所以要常存感恩，感谢神，这样你的心里面就会知足，你就会快乐。不要被这个世界这些的价值，这种的追求影响我们的心，让我离开神，让我们一起的在生活上更好的爱主，跟随主，做一个真正的基督的跟随者。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跟随者。你是基督徒吗？还是教徒？教徒只是礼拜天来聚会，聚完会回家就跟神拜拜的了啊，这是教徒。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每一天都是跟随耶稣基督来过我们的生活。 学习效法耶稣基督。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信主的，你都是基督的跟随者，都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效法基督，学习基督，跟随基督。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误解，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不爱世界。但是今天借着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可能离开物质的东西，我们也需要每一天的生活，需要吃，需要住，需要行。但是弟兄姐妹，求你，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认清楚我们从你来的是什么，你今天给我们的是什么，好让我们长存一个知足的心，让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长存感恩，来倚靠神，爱神，跟随主。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爱主，而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吸引我们离开你。天父，求你的圣灵时刻提醒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